欢迎收听青春通识课，从高中到大学的生涯探索课。这里没有在上课，但有课堂听不到的校园最夯话题哦。本节目由104人力银行企划制作，记得订阅我们 follow 最新集数。嗨，大家好，我是Moira。上一集啊，我们在聊生死学系这个听起来非常神秘的科系哦。那这集呢，我们会继续深入探索这个科系它到底可以学到什么，未来的发展又有哪一些。另外呢，也推荐大家可以从节目的资讯栏点连结，一起来共创校系明灯图鉴，跟大家分享你的科系特色哦。博焕现在就是算是职场心理师，
对对对，我是心理师，
心理职场师，对。对，那你就是你有感受到就是自己很会讲话的一些优势吗？
不会讲话也要很会讲话
哦，就硬着头皮讲。
对，因为我们要学很多就是谘商的一些技巧，包括我们怎么样跟别人说话，
嗯，
然后肢体语言，然后怎么样透过语言去工作，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夫这样子。
我其实觉得谘商是很难诶，因为会去找谘商师人可能他就是有一些问题想要解决嘛，所以有些人可能也会非常的敏感，或是他其实比较容易被因为一句话或是一个态度一个眼神被戳到，然后我就会有感受到谘商师讲话都非常的圆融跟小心翼翼，然后态度上也是不能太热情但也不能太冷淡，不能太友善但也不能太冷漠，
要拿捏一下。
对啊，这真的这要靠大量的经验吧。
嗯，
那你像博翰上职业到现在这样子几年？
大概职业大概还没有到一年，
还没有到一年。
对对，因为我之前在心理师之前的工作是做特教辅导员，那也是助人工作者的就是一个行业这样子。
所以你后来为什么会转到心理咨商师？
就我那时候去马来西亚做殡葬业，然后做我发现这好像不是我特别想要一直会做一辈子的事情。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就让我触动，就让你去做告别式。然后你就看到那些家属就是哭得很伤心，对，那你就会对这种情绪很触动。那我就会想说，哎，那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除了仪式告别的仪式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是可以提供帮助的？对，然后那时候想到，哎，那我也在生死系的时候有学到很多基础的课程，比如说像心理辅导与谘商、心理学、社会学等等。那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我发现，哎，那我是不是可以试试看，就是再往这样的一个分支下去走，所以我就又回来念生死所，
然后再经历就是谘商师的那一串，就是国考啊、实习啊什么到现在。哦，你是很有毅力耶，就是
也不容易。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之前访过心理师的，就是开箱他们职业样貌，那时候就有感受到要成为一名心理师的门槛其实是蛮高的，因为一定要也读研究所，然后考试，还要花一年实习，那一年可能没有钱，甚至还要自己贴钱。
对对
对，就是这中间可能就会有很多人就会流失掉。
对，都会打堂鼓。
说实话，这种助人工作就是以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他们都非常的辛苦，可是社会对他们又不可或缺，好像还可以再更重视一点。
对啊，因为台湾助人工作者的行业其实现在给的薪资跟我们付出其实是有一点不成正比的。
确实，可是其实我自己感受到大家对于譬如说谘商啦，对于谘商的需求量其实越来越高的。
是，
可能是因为观念上的改变，大家 一方面也是现代大家压力大，然后孤独啊之类的。另一方面是可能大家也越来越不避讳，就是讲说啊，我要去看谘商之类的，或是我现在有点忧郁，比较没有那么忌讳讲这件事情了。
大专会来使用资源的时间其实相当的多，大家都要排队，然后排完之后，可能比如说有的人就是你只能谈六次，然后谈完之后，那就要在可能有的人要去谈或是结案，然后其他就会一直排队排队排队这样。
会排到很久以后吗？
就看时间状况，但是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是不敷使用啊，因为需要资源的人其实很多。
是，
但是学校现在聘的心理师还是就现在是之前是1:1200吗？
1200个学生里面一个心理师。
对
对，
那他怎么服务我呢？还
这是比例，就是1200个人就聘一个心理师。那现在好像要陆续修法到1:900这样子，但还没有通过。
OK。然后像现在有什么心理假之类，就是有一些配套的，配套的制度。
对
对，但是整体来讲，就是谘商师、心理师真的还是台湾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
对啊，只是说我因为那个是研究所才有办法得到的一个证照。
对
对，所以他们是在大专院校做服务，而很多时候其实在大专院校其实那个人格已经形塑而成了。
没错。
所以我们现在政府也是蛮 push， 就是其实在中小学的学校 去进行一个辅导老师辅导人员的一个这样的增设这样子、哦、对，所以我想其实很多人他其实大学读谘商，其实很多人硕班他就不没办法再去读谘商所、嗯、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那个付出的成本沉没成本很大、嗯、
没错，
对，是，但是有一些部分他会觉得说其实他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也很好，比如说、嗯、像身边我自己也是做国小端的那个辅导老师、嗯、对，所以呢其实蛮多的辅导老师都是从大学的谘商或者是辅导学系等等的去毕业去从事的、
哦 okay、
那我想其实在大学其实你认真学虽然并没有到一年这种全职实习这样的状态里面、嗯、去获得很深很深的那种谘商的那种很长期的去 meeting 会谈的这样的状况，但是你其实在也是有办法去做这样子国小阶段的服务，并不是说国小阶段并不深入了，而是说可能面向都会有一点差距、
嗯、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觉得大学读谘商成本其实虽然没那么高，但是出路可能也没那么广，
嗯，因为他没有经过研究所没办法当谘商师嘛，
而且没有证照啊，另外就是其实假设你拿到谘商师到大专院校、或者是说到谘商所或者是医疗机构他都可以去采认就会被聘任，可是大学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很多人、其实我身边有蛮多人除了当辅导老师之外还有去当监狱里面的关护人
哦、oh, OK、
或者是说关访人员关怀访视员或者是药瘾毒瘾酒瘾的各管师各管人员
哦、
对，这些其实都是大学谘商人员都可以去谘商组的学生毕业之后就可以做，甚至有一些同学呢他们也会到那个安置机构里面去当生活辅导员
哦、oh, okay、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在助人这条道路里面越走越广，而且分隔很细。
嗯，
对。
但所以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职务，
对，
就是
都会跟人打交道，
而且各行各业的人都其实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没错，
对。所以读谘商这件事情，某种程度我觉得它也是近年来的显学啦。
是啊，
嗯。像你们生死系真的是走在时代尖端呢、欸，
对，
这殡葬也是显学，谘商也是显学，
永远继续在尖端，
社工也是，对，
真的是走在时代尖端的一个系。那你们觉得你们在系上就是学到这些能力，不管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你觉得对于你后来的职业或是人生的帮助，你觉得有哪些呢？
我可以稍微提一下，因为我是虽然主修是谘商跨修殡葬，所以我会用两个层面来谈。
嗯，
对，系上的课程它当然很多元，对殡葬组的学生的安排。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虽然有这些技术，但是你要有门面。
门面，门面是指什么？
你要怎么服务他人，而你自己则要怎么穿、哦、就是成为一名专业的殡葬从业人员，你的一些跟人家进对进退、哦、除了口语之外，你可能还有一些服务的状态啊，
所以是整个人的对外的形象
展现，对外的形象、嗯、所以一些像是有一些大的集团，甚至是有一些只要是你在工作他就必须要求你是西装
啊、哦、对对 对要展现你的专业度，
对，而且你不能够那边翘脚啊，然后三七步啊，然后那一个脸那边
你那边学的太像了吧？
没发现的这样子，因为很常跟他们打交道的。好，就是希望，所以我们系上也会培训我们去针对这样的去做安排。
嗯，
对，所以有幸，因为我以前也是亲善大使，
对，
所以也有幸被学校聘到那个系上去针对那个殡葬组的学生去。教他们一些可能是礼宾接待的这样部分、
哦、
对，因为不是只有对家属，你可能人家家属感觉到你的用心之外，可是你一过来就是烟酒味很重的话，
嗯
，maybe 他就觉得你可能还是没有很尊重他，
嗯，就
更细，
确实
更细了，
对
对
对，
以上一代的殡葬服务人员再更细致了，
嗯，
对，所以相同的，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教学培训之外，我发现越来越多殡葬集团，甚至是一些国外的一些集团，
嗯，
他其实也很喜欢跟殡葬组的同学去做一些产学合作的部分，
嗯，
就是他们毕业之后，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去到他们的公司进去里面，
对，是先提前预定这些人才，
没错，直接 order 他们，但是会不会真的按照他们的想法，其实真的是看个人的机缘啊，因为有些人还是想要去一些比较第一现场、
哦 okay,
嗯、甚至是到一些民间机构去学习也 OK 这样子、
嗯、了解。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哦、因为我们 无论諮商还是殡葬也好，就是说你要服务别人之前你都要被服务。
嗯，没错。
那其实殡葬没办法被服务这样子，你不可能被烧。
你们只能试试看帮他们安排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学校偶尔有时候会看状况安排一个临终殡辞的一个体验，甚至是这样子的安排。哦，对，比如说我们在图书馆地下室它有一个考场，嗯，同时也是我们的教室，里面有一个小灵堂的搭建的一个教室。嗯，第二个是我们的所谓的殓房，就在里面有一些洗身穿衣化妆的一个教室。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需要你的同学把你从那个抬到棺材里面。哦，没错，抬到棺材。
这样会担心说啊，我会不会很重？
哎，有有有，会会会。然后还怕那被人家摔下来这样子。
哦，真的耶，
真的。然后而且他们是要拿一个布哦把你抬起来这样子。对，
好好好。
然后他们穿的是那个正装，就是所谓的西装这样子。嗯，然后这样抬，你就觉得顿时间就很有那个临场感。就
还有想到那个迷因。对，黑人
抬棺。哦，对，没错，等，对
对，
没错，
就是那个，
没错。然后他们把你抬进去，就真的会把那个棺木合上，所以你在里面就是会看不到光。哦，然后
你听不到声音吗？
听不到，所以一开始就是你先让你躺在那个冰冰冷冷的那个台子上，嗯，对，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你的那个皮肤跟你的台子这样子的接触，然后它会有一些引导词，就是你现在已经慢慢的失去知觉之后啊，然后你的朋友会在旁边就给你哭一下，就是说你可能是各种死法，比如说天花啊，或者是被撞啊什么之类的，然后
让他帮你编造死法。
对对，编造死法，然后就会有一个人帮助你把那个假装帮你洗身穿衣，然后再化妆。
哦，就整个模拟那个过程。
然后之后呢要把你就是抬起来。嗯，那个抬是要先拿一条布把你的后面穿过去。嗯，然后才有办法把你抬到棺木里面。嗯， OK， 然后再放到棺木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那个人家拿那个招魂幡。
哦，
真的会拿招魂幡来对你用。对，
还有临场感哦。
对，然后再把那个棺木缓缓合上。所以最后慢慢在推出去那个过程中，你是可以感觉到你在棺木里面你的一生 maybe 你内在的一个历程会自己启动啦。然后另外
开始人生跑马灯了吗？
没错，整个就是那个戏说台湾，戏说你的人生。玫瑰同龄人。
哇，你们会在里面躺多久？
其实那一段路你表定上其实一两分钟，可是事实上，我个人觉得我躺的时候我觉得像半个小时这么久。欸，
哦，那你人生好像跑得很快。
会被发现了。对，
就是脑中开始瞬间很多画面回闪。
对对对，
好酷哦。
之后再把你推到那个你的小灵堂上面。嗯，对，然后你就结果把你那个你终于结束这段旅程的时候，你打开那个棺木，像那个尸变一样推开你的棺木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自己已经重新活了过来。哇，对，所以同样的，他
重新活一遍呢。
对，培养出一个就是你必须得知道你是怎么样的服务他人。
嗯，自己体验过才会知道。
对，你必须得自己体验。所以无论是殡葬的也还是諮商的，其实他都会希望你也去諮商过。嗯，而且諮商是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你如果坐在那里，他也会勾起你某一些你可能会没有发现的某一个部分。
有，我自己有去諮商过，然后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諮商是很厉害。嗯，就在很像闲聊的过程中，他可以去抓到一些你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可以告诉我原因吗？嗯，然后我就想说，欸，我没有想过。欸，哎，对，我当下平时我可能当时很生气，
是，
可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嗯，就是会有这种很厉害的那叫什么钩子把它勾出来。对啊，
这些就是实力，我们博翰就是有这么的实力啊。
博翰感觉就是会让人放下心房的一个感觉。
而且他都是那个，就是他的实力都是不外露的那一种。
哦，真的哦。
对，我们是不是对于高评价？
深藏不露等级。
但是对于社工也一样哦，一样会有很多体验性的课程，也帮助他们有一些实务上的经验之后，他们很看重那个实习上面的那个安排。嗯，比如说我们学校三个组，他们都有一些在实习当中一定都要接多少个案啊，或者是跟各个个案会谈甚至是服务的这些要求。嗯，也就是说虽然你感觉上你只是去实习了一个暑假，
对，
但是你可能真的做的事情是超越一个暑假可以做的事情，
是超浓缩版本。
对对对，就是一个 loading， 就是学习力很强的一个状态。
哇，感觉那个暑假就会脱胎换骨。
对，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是魔鬼训练营吧？
哎，欸，你讲的很好，这个形容词很好。哎，欸，天堂，你度过这个，你下一步就是天堂了。
下一个是天堂路。
对对对，是 入山挖兵，
对，也是魔鬼。对啊，这样子感觉从不管是你们的理论学习到后面的实作的安排，感觉都是蛮扎实的。
对，而且你的实习你是可以自己挑单位的，那有一些人他会去一些比较第一线的现场，比如说有一些像他们就会去那个像殡葬组，他们就大多数会选择那个在殡葬产业的，但是有些人也是会选择是比较凉一点点的啦。
有哪些是比较凉的？
有些在凉难古塔的话就会比较轻松一 点
哦，真的哦。
对啊，
他就是做一个
就是行政或者是说
管理员，
对，管理之类的，但是大多数还是会选择去那个就是从业第一线的现场，
因为毕竟实习就是试试看嘛，你会想先试那个感觉最厉害的，
没错。然后社工的话大多数真的都是在社福机构等等的去做学习，对，
哇，
到县府啊甚至儿福等等都会去，大学部会有一些会安排进驻谘商所去见习，
对，
然后或者是到学校国小国中高中有些会接案哦，然后呢或者是追踪辅导，甚至有些是到那些督方机构等等的去跟那些个案去进行会谈，也有一些是这个样子的。
哦，了解。哇，我觉得刚刚玉璇算是讲得很完整。那博翰，你觉得像刚才玉璇讲的那些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你觉得你可能出社会之后啊，才感受到说，哦，我当初学这个东西，有得到这个能力，算是很有用的。
因为我觉得他讲得很完整，但是我还是可以补充一些部分，像是因为我们基础学的，我们就是在学生跟死这件事情，所以那不管是哪一个组出去，他就可以用相应这三个组里面，他可能有跨修殡葬，他有学到心理辅导与谘商的一个部分，他就可以在服务家属的时候加入就是生死关怀或者是就是关怀的那个部分，那就进去，他就会可能可以有更好的去服务到我们的家属这样子。那在谘商或者社工的部分，可能就是会更如何去比如说像在谈自杀啊，或是生命死亡的议题，你就会更了解说，哦，这个东西你可以怎么样去跟他们去做互动，包括是其实现在在谈自杀议题，有时候他也不太好去做切入点，但是那你就可以更知道说，哦，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对，
哇，死亡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东西真的是感觉需要蛮多的各方了解才比较能形塑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
对，所以我们所学就可以帮助我们在实务工作现场去更好的去跟去包括是做个案然后去谈这样的一个议题。
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们的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真的都是对人跟对社会的帮助非常的大，但
是功德圆满，
对，积很多阴德，
对，
钱可能有点少，但阴德蛮多的，
没错。因为祝福各位那个助人专业工作者的这个功德圆满，下辈子投个好胎，
下辈子就是投成首富的小孩，
对，没错没错没错，大家幸福快乐美满那种。
对啊，因为真的，我在旁边听都觉得好难哦。对啊，可是也是真的非常了不起，对，因为这叫迎难而上嘛，而且一定就是心里有那种很强大的，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强大的爱，不管是爱人还是爱社会，总之有一个爱他才会愿意去做，或是还有这个理想他想要去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支柱。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看自己的性向的状况，
对，
你的兴趣啊，你的潜力啊，那我也觉得，因为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有用过104，
哦，是好，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测出来的结果
是什么落点分析吗，
对对对，还有 Holland 的那个
生涯兴趣测验，
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正在收听的话，我觉得你其实可以试看看用这样的方式进一步去看看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特质跟倾向跟潜能啦，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觉得你做自己的探索，我觉得你活着就是对自己探索，那无论你现在是迷茫你自己是不是要读什么样的科系，甚至是我觉得你甚至读了某一个科系你还是可以去有很多多元的发展啊，你不是说读了一个就是锁死了，
对，真的没有，其实我们这样访谈了，因为我们也做了100多集嘛，我们在这访谈过程中很迷茫的人也有，
对，
可是也有很多后来他可能再长一点，
对，
他在做的事情可能就跟他读的根本就无关，
真的，
或是他在大学或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各种体验当中找到他想要的路，
对，
就是可以不用那么着急，没有错，对啊，
我觉得真的只能够静下来才能去感受一些生命会带给我们的一些很独特的一些经验啦，你才会看到啊，原来你要整理之后你的礼物就会在里面发现到了。
哇，好浪漫哦，
还浪漫主义者，
感觉应该都是浪漫主义者吧，在座三位都是，
谢谢谢谢，这个是存在的，这个是走存在的，
哦，真的吗，存在主义者。好 好，因为两位都是从事算是諮商心理相关的行业嘛，那你们的同学们大家之后就是毕业之后大多是进入哪些行业呢？就是他们的发展。
如果是我研究所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会来念就是生死教育諮商这个组别，通常我们就是有大概九成的我们都是有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们是要考取心理师的这个部分。
嗯，就是念諮商的人他就比较明确就是心理师或是辅导老师这样子。
对，尤其又是念到研究所的部分，因为如果说在第一个阶段你在大学諮商组的部分可能就是发现不适合，你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念。那通常会再念到研究所这个部分，因为它门槛是真的是比较高。
对，
那通常会要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大部分的人我们也都是比较清楚说，哦，我们其实就是要考心理师。
嗯，就目的很强烈。
对，目的会比较强烈一点点。
嗯，懂懂懂。
对，所以我大部分的同学，跟我同届应该也大部分我们都拿到心理师的证照。
所以像諮商组会去心理师，那社工组除了当社工之外，最后真的去当社工人多吗？
我觉得啦，可能是整个大环境影响。
嗯，
现在会去，无论是不是南华的生死社工哦，其实所有科系的社工他，都很快就转跑道了这样子。
嗯，
那只是说，我觉得我个人看到我的同学，社工组的同学，有一些人他是已经进入县市政府成为公职的社工师。
嗯，
对，那他当然就是活得还蛮坚韧的，毕竟是铁饭碗了。
对对对
对。然后有一些他是进入到那个可能是精神专科医院去当那个各管师。
嗯，
对，所以有一些社工他其实会去中国大陆那边，可能也会去发展他们那些的专业之外，也会发展一些心理的知识跟专业。对，
而且说不定那边的配给的比台湾好。
Maybe 哦，
我之前就有认识心理师，他就是去中国发展。
嗯，
对，去开课程啊什么的，
一定是很赚，
对，超赚，
开课程都比较赚。
他有开那种线上课、实体课，然后还有很多演讲什么，赚翻了。
OK， 大家现在立刻上买机票走，
毕竟那个市场大小差异。
是啊，真的是，但我觉得深耕啦，深耕在台湾这块土地，它一样有它的价值。
没错，没错。
对，只是说我们虽然美国的像諮商心理的这种已经由来已久，所以他们諮商心理师是已经分化的，还蛮专业分工已经很完整，
哦，分得很细了。
对，嗯，那台湾也走在这条路上，而大陆是启蒙吧。
对啊，台湾现在是发展中啦。
对啊，台湾的社工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发展中的瓶颈当中啦。
我也觉得好像正好遇到了一个坎。
对，只是说这个坎如果过得去的话，其实留在社工这条路的人他就会多很多。
嗯，是蛮希望可以看到整体的状况有所改善，因为社工就是一个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基石。
啊，对，
就有这么多要坠落的人。
对啊，
那如果没有社工接住他们，那要怎么办？
就是社会安全网。
对，就是社会安全网。可是又觉得说，社工的不管是待遇啊，还是说他们的需要负担的那个压力都有点太庞大了。
对啊，
就是会让大家退却，因为毕竟大家也不能只靠用爱发电嘛。
对啊，所以我
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真的超级希望政府有办法意识到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社会安全网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只是说每次被发现都是已经跌到最底层的。
对，那中间已经包破了几层了。
对啊，那结果就检讨最底层，我就不该是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这中间很多人都有责任。
对，
而且很多人都需要努力。
真的。
对，但这都是很结构性的问题了。
真的是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不是一个人就可以处理掉这整件事情的。
没错，
对，
就是，一方面又觉得好像很艰难，但一方面又希望它可以越来越好。
嗯，
对，
这就是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社会脉络里面必须得面对的事情。我觉得啦，就是回到这个部分，諮商现我们的同学还蛮多是现在在读研究所，
嗯，
以及正在努力的在做一些他可能并不是很直接的做諮商心理相关的辅导，嗯，但是他可能是做生活学习上面的辅导。
嗯，
对，比如说有一些是在那个安置机构当那个
生活辅导员
。对，哦，
okay，
他们要跟他们用智力跟体力对战呢，
真的假的？
对，因为他们那些小朋友可能 maybe 是可能非常焦虑依附的人。
哦，对，所以都是一些问题家庭出来的。
对，他也不一定代表他们不好，只是说有时候他们会在学那个成长过程总是会遇到一些坎坷，他就需要一些替代性亲职父母的同学们去站到这个位置上。
好伟大的工作，
真的，真的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
对啊，这真的很伟大耶，
真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们，他们之前是去当个管或者是药管的 各管师这样子，那也很伟大啊。我自己以前是曾经当过那个精神关怀的关怀访视员，他主要做那个高风险自杀的患那个一些忧郁症啊，或者是有一些是精神官能症的社区民众，然后所以我们就要定期的去跟他访视。这个我觉得这个 loading 也很蛮大，所以有一些是做关门诊做这一些工作，我真的觉得给他们一个很大的 respect。
对，你们做这种助人工作者，他其实应该会第一线吸收非常多的负面情绪，或是遇到很多你觉得很让你心碎的状况，像这种时候要怎么样去做自我调节啊？
因为通常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像可能我们就会自己再额外去做谘商。
我觉得谘商是要再去找谘商师。
对。
那你们就变成一个那个变成一个圆环，就是 A 找 B,B 找 C, 然后 C 再找 A, 这样。
对，因为是必须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第一线，那有些东西其实它就比较没有办法，其实说很轻松的就是可以去排除掉那样的一个部分。这样也有可能在做个案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个人的议题，可能会稍微被勾到，就像你说可能就是真的觉得很感同身受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要很小心的去处理自己的状况。
对啊，因为感觉这个该怎么说，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像空气一样那样渗透到你的体内。
对，就等于说其实我们的工作的时候，只要是助人工作者的工作，其实我们都是用自己就是当做是一个助人的工具，所以我们其实是用我们的整个包括是应该就是整个人，就是你就要去接触你的个案，
对，你的身体跟你的灵魂，
对对对，我觉得讲得很贴切。
这形容真的太棒了吧。
因为就是真的那个投入度很高，这不只是你，只是譬如说你很多工作你可以没有灵魂的做，
对
对，可是这个行业它没有办
法，这个行业不行。 对, 对，哦，真的身心灵都整个投入进去，真的是很了不起。
我觉得读谘商的他会去有一些寻求自己的管道，
对，
那有一些，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社工跟殡葬的 maybe 他们就会比较没办法很好的用一些是寻求心理资源的方式去做一样的这样的协助。当然我们都有督导啦，比如说谘商督导、社工督导、殡葬的督导，
就是要去帮大家 take care 的状况。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就是你自己有贵人的话，比如说你的督导啊，或者是说你的同侪，他们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棒的去宣泄的管道，甚至是可以让你在这条路越走越远吧。因为有时候你会不知道为什么，就为什么要一直走下去这条路，这个你问谁都没有答案啊。
真的，
对，
等于是你身边的同侪也是支撑彼此的一个力量。
对，没错，
这很重要。
了解，
就是有人跟你一起在走这条助人工作者的路，
就不会觉得那么孤单。
对，
就想说已经是天堂路了，不要自己一个人爬。
对，很正向哦。有时候我们会看说，天啊，他过得比我还惨耶，我可以继续走下去了。
要爬就一起爬。
对，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没错，没错，没错，这条路就是这样子。
对，有时候比惨蛮有用的。
人性即
可怕，可以自我安慰一下。
对啦，也是啦，让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真的好，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在你们都是生死学系，可是你们读的是谘商的部分嘛，那你们好奇是生死学系里面的这个谘商组跟你直接去读心理谘商系，你觉得这两者有差别吗？还是其实就没有？
其实有我觉得差别蛮大，就是因为不同的系它的价值核心观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
对，像我们的刚预选前面谈到很多，我们是学校的理念啊，佛光山的，然后生死系的，然后我们所学的这些价值观其实就会贯彻到我们的可能我们未来助人工作者的信念里面这样子。对啊，
所以等于是因为你们也可以修很多其他的课嘛，
对，
所以在那过程中可以经营到更多不同领域的知识。
是，
而且我自己也觉得我现在也在其他大学读研究所，但我也是读心辅相关的，对，心辅所。只是说我发现每一间学校它主打不一样，像有一些它有临床心理的研究所啊，
对，
它就变得好像不是说没有那么人性化，但就是会觉得比较
很医学嘛，
对，就比较多医学的角度去看这
个，很理工科的感觉。
对，那我觉得某个部分他们更多看重的是认知行为的治疗，而不是很多比较多人本啊，比较多的一些完形，或者是说
就更科学一点。
对对对，而且更少后现代的眼光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后现代就是比较多元共融的角度了。
你说他们会比较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吗？
对，而且比较用一些像是现在的医学体系、精神医学体系的那个 DSM-5 这样的系统去看这件事情、嗯、当然其实心理师都可以被称之为医师人员，只是说比较你可以用什么眼光去看待你的个案
、嗯、
同时你也可以用什么眼光看待你的各种事嘛，对、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南华的生死智商，他比较看重是以生死的核心价值，
嗯，
在人性的这样角色，而且我觉得有带着一点佛教的，那不是让你在读佛教，只是说有一种佛教的色彩，就是
比较有禅意、
对，而且利己利人，
嗯，利己利人，
你要先利己然后再利人，
比较有爱，
对，
嗯，
对，
应该说这个社会这两种都需要，
当然
但可能要思考一下，如果自己想要的读的话，自己更适合哪一种、嗯、
是，
嗯，没错没错。好哦，听完这集之后应该有些听众他们就会觉得说，哎，生死系好酷，我什么也想要去读，那会给这些 学弟妹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你总会在这里找到一个你的答案
哦，
不管是你要做社工也好，做心理师也好、嗯、或者是你要走殡葬也好，或者说你念完你不一定要走这样的路也好、嗯、但是你总会去找到那一个就是适合你的，然后你会在这条路上慢慢的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哦，所以它也可以不用是一个结果，它可以是一个过程。
对，
没错。我个人觉得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系上蛮推存在主义的这样的想法，就是说、用引用那个尼采的话，就是说存在先于本质，他认为说你存在本身就有意义。
嗯，
所以你不要一直问说向外问为什么，
哦，不要一直问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嗯、
我存在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有意义，
对，
没有，不用想，就是有意义，
对，就是有意义啊，只是说那个意义可能没办法现在立刻就出来，
嗯，
对，而是你可能需要整理的是你自己的经验、
嗯、
你的感受，
嗯，
你的生活、
嗯、
甚至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觉得现在的人哦，很看重这一些的过程、思维、价值观等等的感受、经验。但是相对以前，我们父母只会以那种，然后你如果读艺术系，你会饿死
哦，就很结果论，
对，
而且是很偏颇的结果论，
很偏颇。
对，
但是我觉得过程当中，你必须得找到你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嗯，
的过程、嗯，你就会知道到底可以这样子做，然后带来的更多的感受以及你学到的东西，那是不一样的。
嗯，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生命会带来你本来就应该要学到的。我觉得有时候你一直抗拒它，嗯、虽然我很抗拒蟑螂了、嗯，对，但是
台湾会带给你蟑螂，
真的哎、欸，没办法哎、欸，来想什么就来什么。所以我要想说，我会有钱，大家都会有钱，
对、
嗯、对。然后社工会被重视，大家都被重视，这样、
嗯、
對, 对对，好正向，对。所以你的生命它都会自然带来一些你该重视的，那你自己也许可以见识到看到为什么你会这么的抵触，甚至是你这么的喜欢它啦。
嗯，
所以如果生死系你既然你有一些想望跟想要去探索的部分，也欢迎你不妨找个周末等等的，我觉得你就来南华大学看看也可以啦，
来参观一下，
来参观一下、嗯、啊，只是说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你可能需要跟我们的老师系班系助理可能先说一下、
嗯、
他们如果有时间他们一定会很欢迎的。
诶，你们有那种就是佛高中生的营队吗？
有啊有啊有啊、嗯、我们学校超爱办的哎、欸，整个就是巴不得把一大堆人找来介绍一下，
巴不得把钱全部砸下去。
对对对，你如果真的想知道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见识，而不是透过我们的说法。我们可能是一个引路的人，
嗯、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看、
嗯、
这条路，必须得自己去走。
没错，
对，
任何探索真的都是要靠自己啊！
真的，别人讲的都是一个，
不管是像你们的分享，或是我们这个节目、嗯，都只能给大家一个起头。
嗯，
对，那起头你听了之后有没有起心动念，或是有没有想法，那都是自己每个人自己的故事。
对
对，
最后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哈，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机缘进入到生死系，你发现你自己也是个奇葩，别人也是个奇葩的时候啊，你记得一件事情啊，就是你记得要从这群奇葩里面得到更多宝藏
哦。Oh.
对，你知道学习是什么很重要，那你就要
得到更多奇葩的生存守则，
对，你就可以有办法在这个奇葩的社会活下去。
今天我觉得跟博翰跟玉璇这样子聊，我只能说两位不愧是諮商心理就是相关专业的，我聊完都觉得自己好像被治愈了一样，就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对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集的主题是在讲生死学系嘛，可是我们其实讲到非常多关于价值观、
嗯、
关于人生，或是关于你的一些 未来规划跟迷惘的部分。所以我不管怎么样，你是不是想要念这个系，听这集我觉得很有意义。
是，
对，可以，可能可以为你的人生或是对你未来的道路可以有一些多一点支撑的那种感觉啦。对，好哦，那我们今天就是这集南华大学生殖学系，其实我觉得录得很精彩，希望大家也喜欢。然后大家如果真的有起心动念的话，就像刚才就是两位分享的，可以开始去搜寻一些相关的资料啊，或是甚至直接冲过去叫什么参观之类的。
对，没错，
对，蛮冲的。好哦，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那青春通识课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喜欢这期节目吗？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听后感，或到节目资讯栏填写听众信箱许愿想听的主题。想要看更多校园话题，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104 Student 青春通识课，我们下课咯。